第三章，在巴黎的岁月里，在卢格的建议下，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来到了充满文化艺术氛围的法国首都巴黎。1842年2月，德法年鉴第一期合刊号出版，马克思在刊物上发表了三篇通信，同时在刊物上发表卢格的有三封，费尔巴哈一封，巴库宁一封。卢格后来把这批通信称作他所创作的一场戏，他甚至按照他特有的方式把这些通信收入了他自己的文集，把他们加以恶意歪曲，并略去了马克思署名的最后一封信。尽管这封信里包含着通信的全部精髓，如果把这批通信看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一合奏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就是马克思。结束通信的是马克思，而用一个短而震慑人心的强音开始了全部通信的也是他。他说，浪漫主义反动派在导致革命，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他演滑稽是办不到的。满载渔人的船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终究会驶向不可幸免的厄运，这是因为渔人们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马克思是通信中第一个说话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说话的人。他说，很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写道，我们不打算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像卡贝、德萨米、魏特林所鼓吹的那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抽象观念。目前在德国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不管这两种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的制度来和他们对立。马克思唾弃那些过激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这些人认为研究政治问题是有失身份的，从政治国家的冲突中，即从国家的理想的使命和现实的前提之间的矛盾中，到处都可以引出社会的真理，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政治中的党派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期间，马克思与卢格的矛盾加深，直接原因是关于海尔维格的一场争论。卢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许的确是过分激烈的把海尔维格称作无赖，而马克思却坚持说海尔维格有远大的前途。事实证明卢格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海尔维格并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他当时在巴黎的生活方式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海涅也曾十分严厉地谴责过他。卢格认为马克思自己也并不喜欢海尔维格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暴躁而苛刻的马克思由于宽厚而犯的错误，却仍然强似正直和高尚的卢格所引以自豪的天生的猜忌多疑。因此马克思所考虑的是革命诗人，而卢格所考虑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美德。这就是使两个人永远分开的更为深刻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同卢格的破裂不像后来同布鲁诺、 鲍威尔或普鲁宗的分歧那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大概早就对卢格感到愤慨了。而关于海尔维格的争论，如果真像卢格所描绘的那样，只不过是他终于忍无可忍罢了。从此，马克思和卢格永远分手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和对布鲁诺·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两本书的评论。在每篇文章里，马克思从不彻底的革命的不可能性出发，做出了彻底的革命的实际可能性这一结论。这种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他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他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他不是从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从他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他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就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篇文章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早期作品中都居于前列。这里不详细表达马克思的警句般精炼的形式所蕴含的丰富营溢的思想。在第二篇文章中，马克思就布鲁诺·鲍威尔两篇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探讨了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之间的差别。他说，只探讨谁来解放和谁被解放是不够的，批判还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是政治解放还是人类解放。在有些国家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获得了完全的政治解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也获得了人类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在巴黎的岁月里，马克思醉心于法国的文化体系中，如痴如狂地读书和工作，并着手研究法兰西文化。这段时期对于他后来即1875年撰写《法兰西内战》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还在《莱茵报》时就表示了这种意图，提供了最广阔的机会。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丰富的、几乎令人目眩的思想和人物的图景。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甚至像《辩论日报》这个从政府领取丰厚津贴的当权的金钱贵族的老牌机关报，也不能完全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虽然这一点只不过表现在他发表了欧人苏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庸俗小说仪式上对法国革命和历史的研究，使马克思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的知识， 他论述了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过是走向一切阶级消灭，走向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系列思想是马克思在他流寓巴黎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大概当马克思还在德国的时候，至少是当他还从哲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就已表示反对关于未来的空论，反对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反对树立教条主义的旗帜，反对认定研究政治问题有失身份的过激的社会主义者。他证明，光是思想力求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而他所提出的这个条件实现了。在1839年的最后一次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开始沿着三个方向接近起来。一方面是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中接近起来，这个党从社会主义方面来说是相当薄弱的，因为它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更大的一批群众集合在卡贝所举起的工人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最后从无产阶级内部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这声音清楚地宣布这个阶级已开始成熟。马克思还在莱茵报时就知道列鲁和普鲁东这两个人作为排字工人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当时就表示过要切实研究他们的著作。他之所以对他们的著作感到兴趣，这特别是因为列鲁和普鲁东极力想把自己的理论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虽然他们是带着很大的误解这样做的。马克思本人证实，他曾和普鲁东进行长时间的常常是通宵的谈话，竭力给普鲁东讲解黑格尔哲学，他们接近过，但不久又分开了。但是在普鲁东死后，马克思心悦诚服地承认普鲁东的初次登场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他本人无疑就亲自感受到这种推动力。普鲁东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抛弃了一切空想，把私有财产称作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对他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时期，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然后带回祖国去向亲属们显示，马克思同科伦的朋友们仍然保持着旧有的关系，他们给他寄了1000塔勒，这大大帮助了马克思，使他在这一年里获得丰硕的成果。期间，马克思同诗人亨利希·海涅来往很密切。1844年之所以成为诗人创作生活的高峰，多少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冬天的童话、织工之歌以及一些讽刺德国专制君主的不朽诗篇的教父之一。他和这位诗人的交往总共不过几个月，即始终忠实于他，甚至当佣人们咒骂海涅更甚于咒骂海尔维格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海涅在病中违反事实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他从基佐内阁领取津贴是无可指责的时候，马克思宽宏大量地保持了沉默。马克思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经梦想过诗人的桂冠，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诗人的深切同情，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小缺点。他认为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事，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要他们歌唱就必须恭维他们，而不应对他们严加批评。此外，马克思不仅把海涅看成一位诗人，而且也把他看成一位战士。 在晚年，马克思常谈到他流寓巴黎期间那些关怀过他的俄国贵族。他说，俄国的贵族们都在德国上大学，而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西欧所提供的最极端的东西，但是这不妨碍他们一踏进衙门就变成坏蛋。由于1844年1月出版发行的每周两期刊物《前进报》猛烈攻击柏林的基督教德意志的蠢材，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把《前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逐出巴黎，这样包括马克思、贝库宁、贝尔奈斯都逼迫离开巴黎，马克思迁居到了布鲁塞尔。